真心的教室，听我小姐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小新哥哥。OK， 今天这一集呢是第是哪一集 ？EP54的延续哈，今天也是要来聊，就是到塔罗牌跟占星学之间有什么连结的地方哈。好，今天聊的这本书呢，哈，书名叫做《塔罗星事》，星是哪一个星呢？哈，是天上星星的星，哈，北极星的星，哈，作者是乔丽娜，哈，她是台湾的占星师兼塔罗师，哈，我相信很多接触这个领域的人，哈，比如说可能接触占星学的人，有一些也会塔罗牌，好，那有些学塔罗牌的人呢，吼，可能也渐渐的会了一点占星学，吼，为什么呢？其实先花一点时间聊聊我自己，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听，吼。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没有想要接触塔罗牌，因为我在完全不了解塔罗牌这个工具之前呢，我一想到就是哇塞，我要记78张牌也太多了吧，所以呢我就没有觉得说我应该记得住，我就对自己这方面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接触它。那是因缘际会之下，我就买了一本关于在讲塔罗牌的，它比较像是在讲典故吧，就是塔罗牌是怎么而来的，就是一些它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过程这样。我只是好奇这个工具呢它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意外的发现呢，意外的得知呢，很晚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原来就是占星学跟塔罗牌之间呢其实也可以产生一些对应上的一些连结这样子，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就就开始稍微再更深入一点点的研究这个东西齁。所以呢虽然啊本人到现在呢我也不敢说自己什么什么塔罗牌大师，也没有齁，也对并没有齁，我也读了这些书，读了大概有4-5本有吧齁，所以呢我就结合这些我过去读的塔罗牌的书齁，以及结合我过去读过的占星学的书呢齁，然后来整理成这一集齁，给跟大家分享想这样子齁。所以老样子齁，有任何塔罗牌的牌意讲的不好的地方呢，还请各位大师们多多包涵齁。好，那今天选的这本书呢，塔罗星事呢，它的这本书的主轴呢，就是它就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就是在结合这两个领域的东西齁，所以它就会告诉你哪一张牌呢对应到了占星学的哪一个领域齁，哪一个行星，哪一个星座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主角呢是在讲国王皇后齁。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呢在这边简单的跟大家复习一下。好，塔罗牌基本上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可以分成22张大阿尔克纳牌，简称大牌，总共有22张，另外还有数字牌，还有宫廷牌。数字牌就是1到10，分别有权杖、宝剑、钱币跟圣杯，总共4个元素的数字牌，分别1到10，总共40张。另外呢还有4个角色，建议是水逆。另外呢还有4个角色，分别是国王、皇后、骑士，还有侍者，这4个角色呢也分别是4个元素，权杖、宝剑、钱币、圣杯，4个元素的宫廷角色呢加起来总共呢4×4，总共16位。好，所以呢塔罗牌简单来说就是由这些部分所组成。那上次 EP54 呢聊到的呢是大牌里面的其中12张，好，就是这12张会分别对应到的12个星座这样子。好，那今天这集呢比较像是那一集的延续啦，我们要来聊的是好，那剩下的我们刚讲22张大牌呢我们只聊了12个星座，那另外10张牌对应到的是什么呢？好，对应到的是10颗行星。好，今天会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好，那另外还会聊的是今天的主角，好，国王、皇后还有骑士牌，然后这3张角色牌呢，宫廷角色牌呢也会分别对应到的是总共12个星座。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巧合。好，那因为我本身对塔罗牌呢接触的时间比占星学更短一点齁，严格上来说大概只有3年的时间齁，所以呢我除了借助塔罗星事这本书之外呢齁，我也借助了其他的齁在讲塔罗牌的书齁，那相关的参考书籍呢都会放在资讯栏。好，这边就不一一的附送出这些书名了齁。好，在玩塔罗牌之前呢，在介绍塔罗牌之前呢，通常我们从学习吧，就是我自己读了这些塔罗牌书之后呢，都是从大牌开始讲起，从大牌开始学习起，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大牌，从编号0号的愚者呢，一路聊到编号第21的世界，分别对应到了哪一个星座或者哪一个行星。好，我们这边快速的来聊一下。首先呢第0张没有错，它的编号是0，这张牌呢叫做愚者，它所对应到的是占星学里面的天王星。这张牌呢在塔罗牌里面的牌意来说的话，它有着大智若愚， 好，勇敢冒险或者疯狂放纵，你要想他是愚者，他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有可能，什么都愿意去尝试，什么都愿意去闯，就有点像是天王星的这种什么都有可能，什么都不奇怪，跟雅虎拍卖一样，听得懂吗？好，有点年纪人都听得懂这句广告词。好，接下来编号一呢的这张塔罗牌呢叫做魔术师，它对应到的是占星学里面的水星这颗行星。这张牌呢它所代表的含义呢有包括传达沟通、才华洋溢或者别出心裁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就有点像是水星。水星是谁呢？之前介绍过是 Mercury， 是赫米斯，他就是一个辩才无碍，非常聪明非常睿智的一个神，就有点像是水星一样，想法很多， idea 很多，然后创意很多，也很敢勇于尝试任何可能的一个神的一个行星。所以呢魔术师这边所对应到的就是水星。好，再来第二张牌呢，女祭司。女祭司对应到的是占星学里面的月亮的这颗行星。女祭司呢有内在智慧、知性直觉或者追求心灵的成长的这个意味在里面，所以它就有像月亮的这颗行星的这种比较内敛的感觉啊，这种刚刚前面讲的这种比较直觉的，比较靠感觉的，靠自己的问自己心里面在想什么的这颗行星有关系。再来第三张牌呢是皇后牌，对应到的是占星学里面的金星。这张牌的牌意呢有丰盛富裕、尽情享乐，那这张牌逆位的时候可能会有比如说奢侈浪费的意思，就有点像是金星的这种感觉，就是满满的爱、满满的快乐、满满的丰富丰盛的感觉，就是金星这种不带任何道德之前有聊过啦，就是这种追求极度满足的这种感觉的意味在里面，就有点像是皇后牌。好，再来第四张皇帝牌，这张牌呢对应到的是占星学的母羊座。这张牌呢就是有着那种领导统御的感觉，就是皇帝就跟母羊座一样出头天，我要闯天下的那种意味在里面。好，第五张牌呢是教皇牌，对应到的是金牛座。这张牌呢有着重视原则的感觉，有点像是金牛座啊，事情呢最好不要有太多的突发状况，最好稳定一点，像是教宗一样，像教皇一样，有着明确的教义让你比较好遵从，比较让你有安全感，比较一个依附感的感觉在里面。好，第六张呢是恋人牌呢，这就是比较跳动的一张牌呢，它对应到的是双子座。那这张牌呢有关系良好的意思，就跟双子座这个渣男渣女一样啦，没有啦，开个玩笑。好，刚讲这张牌是比较那种心情愉悦啊，这种喜欢交流，喜欢跟人家有良好关系互动的一张牌，就像双子座一样，天生带有这种花蝴蝶的基因在里面的一个星座。好，这种刻板印象好不好？我先讲刻板印象，好，这样有比较不得罪双子座吗？好，第七张牌呢战车牌呢对应到的是巨蟹座。这张牌呢有着积极努力的感觉，就像巨蟹座一样，虽然内敛，虽然低调，虽然不出风头，但为了自己守护的东西呢也是很带种的一个人。 好，再来第八张呢是力量牌呢，对应到的是占星学里面的狮子座。这张牌呢有着坚毅勇气的感觉，就像狮子座一样什么都不怕，因为我是国王，我是这世界上充满镁光灯充满焦点的地方，就很像是狮子座呢，带有勇气，带有光芒，带有热情，丰富热情的一张牌。好，第九张呢是隐士牌，对应到的是十二星座里面的处女座。这张牌呢有深思熟虑的意思，就有点像是处女座龟毛的性格，没有啦，开玩笑，喜欢去思考细节，愿意把焦点放到自己自身身上去探究的一个能量。好，第十张牌呢对应到的是十颗行星里面的木星。这张牌呢叫做命运之轮。好，这张牌呢在牌意上来说的话有着时来运转，或者有着好运机会，或者有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意味在里面，就像是木星一样，带给你很多的机缘。在命运的交叉点的时候，有时候木星这颗星呢带给你的贵人，带给你了很多助手的，都是让你自己命运这一颗轮子呢翻转的一个时候。好，再来第十一张牌呢正义牌呢对应到的是十二星座里面的天秤座。这张牌呢有着公平正义的感觉，就跟天秤座的这个名字一样，衡量着很多的价值，衡量着很多的事情，拿掉情绪之后一切到底公不公平，够不够正义。好，在第十二章呢倒吊人呢，对应到的是占星学面的海王星这颗行星。这颗星呢有着牺牲奉献、理想主义、悬而未决的感觉， 张牌呢有一种无力感，就有点像是海王星这种轻飘飘，没有一个抓住，没有一个踏实的点的那种感觉。那也有海王星的这种充满理想抱负，为了理念，为了理想呢，有着很多，讲直接一点，可能 maybe 不切实际的想法来。但即便如此呢，还是愿意呢在这个状态里面去奉献它，去贡献它，有一点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好，再来第十三章呢，死神牌呢对应到的是天蝎座。这张牌有除旧布新的感觉，天蝎座居然跟除旧布新扯上关系了。好，就是有这种我旧的东西不要了，我们一切重来，或者这个事情就到这边就结束了，我们来个崭新的开始。好，就由这个死而复生的天蝎座所做代表。好，再来第十四章呢，节制牌呢对应到的是射手座，这个最不节制的星座做哦，开玩笑啦。好，这张牌呢有着融合交流的意思，这张牌哦，这样听起来就比较射手一点，对不对？哈、哦，愿意呢去跟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资讯，好、哦、去探究它，好、哦、或者去吸收它，好、哦，这是射手座这个好奇宝宝呢，哈、哦、所代表的意思在里面。好，再来第十五章呢，恶魔牌呢对应到的是最邪恶的摩羯座，哈、哦。好了，这张牌呢的含义呢代表着强烈的欲望，哈、哦，不是说摩羯座都是坏人呐、啊，哈、哦，就是呢。他跟摩羯座一样，有着满满的企图心，这种追求世俗的成就，这种地位阶级名声，这个摩羯座刻板印象中很在乎的这些领域呢，都跟这张牌呢有一些微妙的巧合。好，这样讲没有缓和一点。好，第十六章呢是塔牌，什么塔呢？高塔啦，比萨斜塔的那个塔。这张牌呢对应到的是占星学面呢火星的这个行星。这张牌呢有着毁灭瓦解悲惨灾难或者被中断的意思，就像火星，火星是什么？是战神啊，对不对？它就是带来破坏，就是这个地方打掉打掉，就是来破坏它，来制造意外的一个地方，就是火星这颗行星的意思。好，再来第十七章呢是星星牌，对应到的是十二星座的水瓶座。这张牌呢代表的是希望理想的意思，就跟博爱的水瓶座一样，有着各种天马行空的理想主义，柏拉图式主义，就是水瓶座。好，再来第十八章呢是月亮牌，对应到的是十二星座里面的双鱼座。好，这张牌呢有着不安害怕的感觉，就像我们刻板印象里面觉得双鱼座的人都有被害妄想症一样，齁。没有啦，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敏感比较敏锐的一个状态，齁，就跟双鱼座一样。再来第十九章呢是太阳牌，齁，对应到呢就是十大行星里面的太阳，齁，没有错，太阳对应到太阳，齁。跟刚不一样呢，塔罗牌里面的月亮不是对应到占星学的月亮，而是对应到占星学的双鱼座。那占星学里面的月亮对应到的是谁呢？我对应到的是塔罗牌里面的女祭司。好，好，这边不一样了。好，再回来，第十九张太阳牌对应到的是太阳。好，那它就跟太阳一样，代表的是自信、热情。热情纯真，光荣成就的意思在里面，它就像是生命的来源，有着满满的荣誉感、英雄感的那种氛围在里面。好，第二十章呢，审判牌呢，对应到的是十大行星里面的冥王星。这张牌呢，有着复活、觉醒、信念改变，或者进入新世界的感觉。这张牌呢，有别于火星的那种破坏，什么都不要，打掉、打掉、打掉，造成意外的这种感觉不一样。好，冥王星呢，带有一点升华的感觉在里面，就是从这个状态，觉醒了，从这个状态。想通了，改变了齁，然后信念也整个改了齁，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状态齁，就有点像是冥王星这种齁，带来齁升华转化的这种意味在里面。好，最后一张呢，第二十一张呢是世界牌齁，对应到的是土星。好，这张牌呢有目标完成，好，整合统整，好，或者历史悠久的事物，好，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土星啊，好，传统上来说，我们就是你知道讲过很多次，它是一颗带来不好的感觉的一颗星，哦，但是呢，世界牌呢，却是这个二十二张大牌里面呢，哈，相较来说是一张很正面的一张牌，哦，所以呢，土星正代表不好吗？也不一定啊，它代表的是踏踏实实的成就，哦，完整的完成的东西，哦，经历了各种波折，经历了各种教条之后呢，你所达到的一个状态，就跟世界牌这张的意思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好，哦，以上呢是花一点简短的时间呢，跟大家聊，然后从 第零章到第二十一章大牌里面呢，所分别对应到的十二星座或者十颗行星。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除了这二十二张塔罗牌之外呢，刚讲嘛，塔罗牌除了二十二张大牌之外呢，还有四十张的，还有四十张的，怎么难念？四十张的数字牌，哈，还有十六张的角色宫廷牌。那宫廷牌呢，哈，分别代表了侍者。好，就是一个还在学习阶段的一个好像是学徒的那种感觉啦。好，另外还有骑士，还有皇后，还有国王，总共有四个角色。好，那它分别呢又有四个元素，好，就是权杖、宝剑、钱币，还有圣杯。好，那整体来说呢，好，权杖牌带有着热情动力的感觉，好，所以呢，权杖牌它是属于火元素，好，那宝剑牌呢，哈，它是属于比较思维、比较想法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好，所以呢，它对应到的是风元素，好，那再来金币呢，好像是哈钱嘛，哈是那个资源嘛，所以它对应到的是土元素，那圣杯呢，哈，杯子里面装什么？装水，哈，所以它呢，它跟这种情感，哈，跟这种感觉的东西有关，它对应到的是水元素。所以呢，权杖系列的角色牌，好，权杖系列的宫廷牌呢，对应到的就会是火象星座，好，以此类推，宝剑牌呢，对应到的是风象星座，钱币牌呢，对应到的是土象星座，圣杯牌呢，对应到的是水象星座，好，那之前应该是 EP5 吧，好，很久很久以前，好，我就是有提到说，十二星座呢，除了分成火土风水，好，分成四个元素之外呢，也可以根据它的不同的行为模式、表现模式呢，分成开创、固定、变动。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四个宫廷牌呢，除了侍者之外呢，因为侍者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好，它比较像是学徒的那种感觉，好，所以呢，在分类上呢，比较有点类似是在说它是这个元素，好，比如说它是权杖好的，它正在自我塑造的一个过程里面，好，还没有成型，好，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感觉，好，到了骑士，到了皇后，到了国王之后呢，它有着其他的定义在里面，好，那这边呢，骑士、皇后跟国王呢，就分别对应到的是开创、固定、变动的其中的某一个。好，怎么去对应过来呢？好，骑士牌的话呢，它对应到的是变动星座。好，皇后牌呢，对应到的是开创星座。国王牌呢，对应到的是固定星座。好，为什么会这样去对应过来呢？好，骑士牌呢，它比较不同于前面的侍者。好，刚刚前面讲侍者是比较像是学徒的感觉，好，一个学生的感觉。可是到了骑士了，好，你就是小老师了，好，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小菜鸡、小菜鸟了，哈。好，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感觉，虽然不够成熟，好，但是还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在这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一个状态下呢，哈，所以企图心很强，哈，也勇于表现自己。好，所以呢，骑士牌的话呢，在宫廷牌里面来说呢，相较于国王或皇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所以呢，骑士牌呢也比较多带有那种比较率真率直的感觉，齁，充满自信，充满热血，充满爆发力，齁，不管是什么样的元素，齁，只是因为骑士嘛，他还只是个小老师的阶段，所以呢，有时候可能会比较缺乏规划，甚至认为呢，有点稍嫌急躁的那种感觉在里面。那骑士牌呢，对应到的就是这种稍嫌急躁的变动星座，分别是双子、处女、射手，还有双鱼座。好，再来皇后牌呢，整体来说呢，它是比较带有那种关怀与人的交心啊，哈，它是一个比较柔软，好，性格手段比较柔软，好，也比较为人着想的一个状态，好，那因此呢，皇后牌呢，它也比较善于交流，比较懂得怎么配合别人，好，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担任一个润滑剂的角色，所以对应到的是哪一个分类呢？好，答案是开创星座，好，开创星座呢，之前都有聊过，它是一个比较世故的星座，好，不像某些星座活在自己的世界一样，他是比较懂得看人家脸色，比较懂得怎么跟这个社会应对进退，好去得到他想要开创的目标，好，这是开创星座整体的感觉。好，那开创星座呢，就是我们的牡羊、巨蟹、天秤还有摩羯座啦。再来国王牌呢，齁，对应到的就是剩下的固定星座啦，齁，国王牌呢整体来说它带有那种良好的处事能力，齁，它比较成熟，齁，不容易受外界影响，齁，它比较有定见一点，所以呢它整个组织性也比较强，齁，它比较有那种持续力，齁，也比较稳重沉着的那种氛围在里面，就是固定星座没有错。好，那固定星座呢有哪些呢？这些固执宝宝们分别是金牛、狮子、天蝎跟水瓶，齁，他们是续航力很强的四个星座，齁。好， 这边是简单的大方向的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们来稍微细讲一下齁，这十二个星座所分别代表的角色。这本书也很可爱哦齁，他把火象星座是火嘛齁，那他就把它分成三种类型的火。那土象星座呢是土嘛齁，把它分成三种不同状态的土。风象星座是风，他就用三种风来介绍它。水象星座是水齁，就他就有介绍了三种水的状态齁。这边也会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齁，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顺序来，什么样的顺序呢？老惯例齁，火土风水这样的顺序来介绍。好，首先呢我们先从火象星座来聊起齁。然后火象星座呢对应到呢就是我们的权杖系列啦齁。首先第一个呢，射手座对应到的是权杖骑士齁。射手座是什么样的火呢齁？书里面写是野火乱窜型的火齁。这张牌呢齁，权杖骑士呢有点像是冒险者的角色。这张牌呢有着敏捷乐观齁，热情率真齁，以及勇敢面对的意思在里面齁。它就像是一个齁刚讲冒险者一样，权杖骑士就跟射手座一样呢，有着用不完的乐观在里面齁，有着用不完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在里面齁。没有啦，开玩笑齁，就是勇敢去尝试，不管什么危机来了齁，都有勇气去面对它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好，再来呢，牡羊座呢对应到的是权杖皇后齁。牡羊座呢是什么样的火呢？是熊熊火把型的火齁。这张牌呢齁有点像是表演者的那种感觉。这张牌呢，权杖皇后的牌意呢齁，包括比如说真诚温暖齁，然后亲切友善齁，正直忠诚齁。我都有点开玩笑说这张牌很像是那种阿妹张惠妹或者那种 Coco 李玟的那种感觉齁，就是那种你很棒齁，你很好齁，就是这种给你很多的热情，给你很多的鼓舞齁，然后这种牡羊座这种很率真的感觉齁。他讲这些都没有心机，他就是真诚的觉得你很棒，然后他对你的好就是他真的想对你好齁，是不带有任何齁不三不四的想法的齁，就有点像是牡羊座的这种纯真率真的感觉在里面。好，再来狮子座齁。狮子座对应到的是权杖国王牌齁。狮子座是怎样的火呢齁？是萤火围绕型的火齁。这张牌呢有点像是那种企业家的角色的那种感觉在里面。权杖国王呢在牌意上来说呢，有着成熟稳重齁，谋定而后动，或者经验丰富的意思齁。这张牌呢就有点像是那种狮子座霸气齁，就是我想好就是这样齁，就是这么决定，我们就这么行动齁。那这个行动呢也不是很轻率的那一种齁，是他有够强的底蕴和有够强的背景和有够强的资源齁，他才敢把这样的 idea 这样的想法呢挥洒出来的一个状态齁。他敢这么样的霸气齁，就是代表他的实力很坚强的意思。好，再来呢齁，土元素这边呢齁对应到的是钱币嘛齁。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处女座呢对应到的是钱币骑士齁。那处女座这个土象星座的土呢是什么样的土呢齁？是翻整耕地的这种土齁。这张牌呢有点像是军人的这种感觉齁。钱币骑士呢在牌意上来说呢，有着务实努力齁，细心负责，还有按部就班的意味在里面齁。这张牌呢就像处女座一样啊齁，就是很脚踏实地的齁，一步一脚印的齁，这种专注于细节齁，然后也很负责齁，把每一个该注意到的事情注意好来，把每一个要做好的细节都做好来的这种刻苦耐劳的特质在里面。好，再来摩羯座呢对应到的是钱币皇后齁。摩羯座是一个怎样的土呢齁？它是峻岭高山型的土齁。这张牌呢，钱币皇后呢它有点类似于疗愈者的这样的角色。这张牌的牌意呢包含着服务照顾，然后精打细算齁，还有长期利益齁。我都觉得这张牌有点像是那种你没有资源是不是，好那我给你齁，你需要什么好我来照顾你齁。他就是用着他满满的资源齁，满满的不一定是钱哦齁，可能就是真的其他实质上可以给出来的实际上的资源呢齁，来照料你，来让你不愁任何的后顾之忧的一张牌。就很像是摩羯座啊齁，我爱你的方式就是我养你齁，我只要看中你齁，那我就愿意投资你齁，有点像是钱币皇后一样。关心一个人呢不单单只是出嘴巴而已齁，我能够给你什么那我就尽量的给你任何我能给你的资源齁。好，再来金牛座呢对应到的是钱币国王齁。金牛座这个土象星座是什么样的土呢齁？是岩石顽固型的土齁。好，钱币国王呢齁，他在牌意上来说有点像是经理人的这种感觉齁，他有着财务稳定齁，坚定务实，还有重视物质的意思。金牛座呢是一个有 收集癖的一个星座，好，没有啦，好，他喜欢累积财富，好，累积这种稳定厚实的感觉在里面，好，我手上握有越多的资源，好，那我心理层面上比较踏实，好，那我也比较有安全感，那累积的够多了，我也比较敢花，就算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就是万万不能，那我当然要让自己更万能一点，好，那如果没有钱的话，一切都免谈，那我怎么可能不要钱呢，好，好，再来呢，风象星座呢，对应到的是宝剑，好，宝剑系列呢。首先第一个呢，双子座，双子座是宝剑骑士。好，双子座这个风象星座呢，是什么样的风呢？齁，好像在骂人齁，不是疯子的风齁，它是风象变化型的风齁。这张牌呢，就有点像是战士牌齁，它有点像是那种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十字军。好，这张牌的牌意呢，有着骁勇激进、好迅速敏捷，还有防御破坏的意思。双子座这个人呢，最大的争议呢，就是他讲很多话根本没有在怕惹出争议的，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人都敢得罪，好，并不是因为他很白目，好，某种程度上是啊，不过这些想法、这些理念呢，我觉得都是他发自内心的认为。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双子座呢战斗起来，好，拿出战力来的时候呢，气势也是很强的，而且他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杀杀杀杀杀，好，然后呢开辟出他要的那条路来，好，再来呢，好，天秤座对应到的是宝剑皇后，好，天秤座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呢？好，它是季节西风型的风，好。这张牌呢，宝剑皇后呢，有着类似裁判者的这种角色的感觉。好，这张牌的牌意呢，有着沉着冷静，然后带有批判性，好，以及成熟理性的感觉。好，就像天秤座，虽然天秤座呢，它是肉做的，应该啦，哈。他有他的情感、他的情绪在里面，哦，但是呢，他还是时常提醒自己呢，吼，当我们把情感、情绪拿掉之后呢，这样做可不可以？这个天平有没有倾斜？吼，我有没有因为我的情绪而去扰乱了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对错的判断？吼，就像宝剑皇后一样，皇后牌他一定不会是那种铁面无私的感觉。但是搭配上宝剑之后呢，有些书啦会用铁娘子来形容它，就是坚毅之中带有着柔性在里面。我虽然刀子嘴，但我内心是豆腐心。好，再来呢，水瓶座呢对应到的是宝剑国王。水瓶座是什么样的风呢？这个风象星座对应到的风是狂大飓风型的风。它有点像是科学家或者那种专家的角色。这张牌呢，宝剑国王呢，在牌意上来说的话，有着专业客观、判断清晰，还有学有专精的牌意在里面，就像水瓶座啊，外星人啊，哈，他是高科技的生物，对不对？好，所以呢，有时候他就用他的高科技的脑判断这个事情这样好不好，是不是好，对或错，哈，然后带有一种那种霸道的感觉，哈，因为毕竟他是国王牌，然后他是固定星座水瓶座，所以他也有一种难以去撼动的感觉。你们这些地球人的七情六欲又怎么样？说不定实事求是才能找出事情的真理啊，对不对？好，这是这张牌，好，这跟水瓶座之间的一个关联。好，最后呢，最后一组呢是水象星座呢，好，圣杯系列。好，首先第一个呢，双鱼座呢对应到的是圣杯骑士。好，双鱼座是什么样的水呢？是随波逐流型的水。好，这张牌呢有点像是浪漫情圣的感觉，很多书呢都写这张牌就像是白马王子。好，这张牌的牌意呢有着温柔浪漫，好，传播理念，好，温文有礼的感觉。好，其实都讲到他就是个白马王子。好，所以呢他跟双座一样，心地柔软，然后爱心泛滥，这是好事吗？好，简单讲就是他的关怀、他的体贴都像骑士一样，好，不畏惧邪恶的眼神，但不一定忠贞就对了。好，再来巨蟹座呢对应到的是圣杯皇后牌。好，巨蟹座是一个怎样的水呢？好，是大海潮水型的水。好，这张牌呢有点像是神秘主义者。好，这张牌的牌意呢包括慈爱端庄、善良高贵、灵性成长。好，什么是神秘主义者呢？好，我看到这几个字，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的偶像唐老师。好，对，就是你怎么了吗？好，来，没事的，没事的，好，一切都会好的。好，那些作恶多端，好，那些过分自大的人，好，行星逆行的时候呢，就是会怎样？好，这些人就会跌了一跤什么的。好，他会带给你很多温暖的感觉，然后照顾你所有内心最脆弱，好，以及你最不知所措的时候呢，会给你很多的力量的一张牌，给你也是满满的关怀，给你也是满满的加油。他不是在你很棒的时候告诉你你真的很棒，而是在你很脆弱的时候告诉你你很棒吗？你不知道吗？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感觉在里面。顺带一提啊，我自己手边的塔罗牌有一副是目前是收藏用的，我还没有真的拿出来使用它。它是迪士尼的塔罗牌，它把迪士尼的很多 经典的角色，然后都把它画进塔罗牌面。那其中的这张圣杯皇后牌呢，它画的呢就是小美人鱼里面的乌苏拉，就让我想起前阵子我去看那个真人版电影的时候，他唱的那首歌 Poor Unfortunate Soul， 他照顾的是每个不幸的灵魂。我觉得这样去做连结，大家没有比较有感觉呢？好，最后一个呢，压轴呢是天蝎座，天蝎座呢对应到的是圣杯国王。天蝎座是什么样的水呢？是神秘湖泊型的水，它有点像是天蝎座的守护星冥王星黑帝斯的这种感觉。而这张牌的牌意呢，有着涵养丰富、处变不惊，还有体贴负责的感觉，不像于某些星座呢，爱情过于的泛滥，是谁我就不想讲了。这张牌呢，比较像是霸气总裁的感觉，虽然呢表面上好像城府很深，但无论如何，圣杯国王内心还是水做的，还是一座活 火山。他懂你的情绪里面纠结的点是什么，所以才能霸气的镇住你。圣杯国王呢，因为熟读大家的情绪，也才能成为大家的大哥哥大姐姐。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深不可测，但内心是非常温暖的一张牌。好，以上呢是这样12个星座，这一次对应到的是不同的宫廷牌角色，骑士、皇后还有国王。国王、皇后到底你是哪一个呢？今天这一集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感觉，但就像我好像在很久以前 EP8 有聊过，就是透过联想的方式吧，比如说一宫到十二宫对应到牡羊跟双鱼嘛，对不对？好，但是它终究是不一样的概念。一宫不等于牡羊座，二宫也不等于金牛，所以今天呢，比如说双子座就一定等于宝剑骑士加恋人牌嘛？倒也未必。就是毕竟它是一个两套不一样系统的神秘学的专业知识。好，这样讲应该对吧？好，那我们对于这十二星座的定义，对于这些行星的定义，就100%等于塔罗牌这些牌意的每一张定义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吧。我相信应该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聊这些内容，其实我觉得只是把很多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呢，把它连结在一起。好，那如果说想要专精于某一个领域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把那领域的知识内容呢，去找相对的书去，或者相对应的老师，把这些定义呢厘清来，这样才是比较成熟的想法啦。好，我做自己的其中一个用意呢，是像我一开始是先接触占星学嘛，先自己学占星。好，那我在一开始接触塔罗牌的时候呢，我确实可以带有从占星学这边带有原本既有知识呢，带过去。好，那我在学习塔罗牌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好开始的地方，比较好起步的地方。那透过这样的开始呢，我再去加深这些牌意的理解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在记东西上面会比较快速一点。好，那比较趣味的成分来说的话，然后因为它可以对应过去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抽牌的时候呢，抽到这张牌我也会想起在占星学它所对应到的意思是什么，我就会把它也加进来一起讲。我觉得在解读牌意的时候呢，如果原本你就有占星学的知识，有时候我们在玩这些，我都说玩，我们在玩这些牌的时候呢，可以比较丰富的讲出更多的内容来。像我本人呢，我儿子呢，他是处女座，不是我亲生的啦，是我同学的小孩，但我说我是他的干爹这样。本人的干儿子呢，他是太阳处女座，然后那时候他刚满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去他家。一岁的时候小孩不是要抓周嘛，对不对？就看他抓到什么听诊器代表以后会当医生，然后抓到什么以后都会当什么，我就把塔罗牌撒在地上，我就说来抽一张，我们来玩塔罗牌的抓周。他是一个太阳处女座的宝宝。最后他抓到哪一张呢？抓到了钱币骑士，就这么巧。对，70几张牌他就抓到了这一张，然后就笑出来。我朋友说你笑什么，我就说没有，这张牌对应到是处女座。我就觉得很有趣的巧合啦。那这个故事真的不是我瞎掰的，详细内容我会 po 在小账号里面，我会 po 那段小影片，我录起来，真的很好笑，我儿子超可爱的。好，那今天做自己另外一个原因呢，其实是后面这个啦。我觉得我想花一点时间聊一聊原型这个东西，荣格心理学所谈到的原型。其实之前有聊到什么是集体潜意识，就是我们有意识的地方叫意识。废话。那内心呢，我们有另外一个东西呢是潜意识。那在更里面有个东西叫集体潜意识，是所有的人类他所共同拥有的，它是我们这个群体，人类这个生物呢，它所共有的一段记忆，或者它所共有的天生的配备在里面。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个人生下来他就不是一张白纸，对，他就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我们内心就有一个雏形在里面，就有一个我们人类共有的记忆在里面。我们是带有这些天生的配备呢，去准备迎接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但我们的这些配备，我们那些内建的这些装置呢，它是一个没有 实体的内容的。好，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它是集体潜意识嘛，它是没有意识的，它没有一个实体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必须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好，把这些我们内心的这些欠缺实体的内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东西，好，去把它做连结来。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这些经验或者这些人物这些角色，我们这些内建的东西呢，慢慢的有一个实际的样子出来，那这个实际样子出来之后呢，它才具有影响力，最后才浮现出我们的意识来，才进入到我们意识的阶段。所以这些我们古老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内建的一个没有实体形象的东西。好，那它传承给我们是这个，遗传给我们是这个，好，只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每个人会把这个东西呢，去把它化成不一样的东西，以不一样的样貌去呈现它来。好，所以呢才会说我们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我们这些先人们，他们的这些经验为什么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正在经历的东西跟我们现在在经历的东西其实说不定其实根本就本质上是一样的，好，只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了，好，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实体的样貌不同，但本质上精神上来说其实它是一样的啊。以前追求爱的方式是私奔，现在追求爱的方式是开启你的交友软体往左滑往右滑，对吧？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啊。所以在心理学家荣格的研究当中呢，他才发现说，世界各地的很多神话或者这些宗教甚至童话故事当中，会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妙，即便是他的病人当中有些人是他认为的可能精神分裂的病患，他所呈现出来的很多的议题，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样的，所以他才会认为说在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底下，除了我们没有浮现出来的潜意识之外呢，还有每一个人类都有着的共同的潜意识叫做集体潜意识，只是每个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不同，所以发展出不一样的状态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基调的不一样，才创造出每一首不一样的变奏曲。 好，那荣格心理学呢，在原型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其实一开始也受到很多的打击啊，有些人会去质疑他，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好了，比如说我妈新妈，她的小时候不像我的小时候是有瓦斯炉的，她小时候是有经历过要烧柴的这个年代，那烧柴火的这个记忆不会遗传到我啊，我不会烧柴火，我想真的我真的不会，对，所以一开始生物学家会质疑这样的想法，他觉得说这个经验没办法遗传啊，怎么可能，对不对，你还是要透过学习才会。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荣格他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才去把集体潜意识的遗传这件事情把它讲清楚说明白来，就有点像是说小鸟会筑巢，小鸡会破壳而出，或者比如说鱼啊不是洄游吗，洄游到自己的出生地去产卵，海龟 会回岸上产卵，这些是有人教他吗？不会啊，他就是内建在他的心理机制里面，他的天生的配备就知道这些事情，那他相信人类也有，所以我们遗传的呢不是这些实际的经验，而是遗传这些欠缺实体形象的一个原型在里面，我们遗传的是这些原型而已。好，所以我再讲更白话文一点，好，就是原型呢它是支撑起整个集体潜意识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原型其实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它就像是我们集体潜意识的某一个组成的零件。好，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呢是由各种的原型所组成起来的一个集合体，就是刚刚讲原型呢它是零件，好，那这些零件组合起来呢才变成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好，那每一个零件呢因为它缺乏一个实体的概念，实体的一个样貌来，我们必须借我们的成长环境去赋予这个原型的一个实体的样貌，或者我们比较能够去理解它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它必须透过比喻的方式呢譬喻它才能让这个意识呢去感受到这个原型的存在，不然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不同啊，有的是生活在比较干燥啊干热的地方，有些人生活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每个人所生长环境不一样，那他比喻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他所成长出来的剧情不同嘛，剧本不同嘛，所以他最后所这个形象这个原型呢所展现的方式就会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地所出土的很多文物当中好像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为 为什么很多彼此之间不相干的文明、哦、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阶级呢、哦、国王皇后很多都会有女祭司有魔法师呢、哦、为什么都会有爸爸妈妈不要的小孩小孩独立成长的这种童话故事呢、哦、不管东方西方都有啊对不对、哦、他可能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哦、人类大脑共同的记忆呢最后形象化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哦、那跟这集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一直觉得啦、哦、不管是塔罗牌这78张牌或者是占星学的、哦、这个12个星座12个宫位10颗行星或者更多行星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很多内心的原型、哦、它欠缺一个实体的样貌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东西透过这些牌这些塔罗牌透过这些行星、哦、把它具象化把它具体化我们才会对某些塔罗牌或者对于某些星座某些行星我们特别有感觉嘛。我们星盘里面有些人就是木星能量很强某些宫位的议题很多他就是对这些东西特别有共鸣就是因为他内心的原型里面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可以依附可以相对应的地方嘛，所以他才会对这些东西特别有感所以我觉得今天做这集另一个用意来说的话是为什么塔罗牌跟占星学当中会有这些可以连接起来的地方有些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我觉得跟这个东西当然有点关系啊因为我觉得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原型在具象化的过程当中那因为它的来源是一样的原型嘛所以它才会展现出很多很类似的东西来那荣格心理学呢很难啦我也不是很熟我也是有参考了一些相关的书籍那一样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深入了解它我也还在深入了解当中希望有一天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分享的心得好不好好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内容好看书能够增加自己丰厚的程度但不会因为读完数据加上某个领域的书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成为占星师还是建议大家去找老师上课哦资讯的这些方有个赞助的连结所有的收入的 30% 都将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以上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